民進黨立法委員王國書曾經是威權時代的善民，消息經傳媒曝光之後引發台灣政壇熱議。王國書本人在10月17日透過面書坦承，他確曾被迫協助情治單位政治徵收他在大學時期認識的反對人士和學運分子。對於這一段的戒嚴時期的往事，他向當事人表達愧歉，並宣布三退，退出民進黨和立院黨團的運作，以及任期屆滿之後不會再尋求連任。他寫道，從政之後我努力工作，致力推動台灣本土歷史文化的重建，算是對當時犯錯的內心救贖。王國書本人認錯之後即時保持緘默，但是據聯合報報導，王國書監控的對象應該是台獨作家楊碧川。他曾經向情治單位描繪楊碧川屋企裏面的格局，亦都收取過每個月高達上萬元新台幣約360美元的善民費。報道稱這樣令到學運人士非常不諒解的，因為當年他們為理想苦撐，每個月資助不到新台幣5000元。報道更加引述民進黨大佬李錦祥的質疑，王國書從政之前為何不及早坦白呢？為何還令到大家繼續去栽培他呢？不過亦都有黨內人士肯定王國書勇於認錯。據風傳媒報道，民進黨立委蘇智勳表示，推動轉型正義的真諦不是清算，而是在歷史這一本大書裏面補上被糊起塗抹的黑暗篇章，讓大眾能夠讀到真實。他更加援引南非的實務經驗，呼籲各界用特赦換真相，用真相換和解。對此黨內的政治風暴，台灣總統蔡英文亦都在10月20日的民進黨中常會做出回應。他說，轉型正義真正的用意並非清算，更非鬥爭，而是讓威權統治機關所犯下的過錯可以被揭露，讓受害者可以清楚歷史的真相，讓社會在充分理解當年傷痛的歷史之後找到和解的可能，並且讓這個國家可以繼續作為一個共同體往前走下去。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違法和不公義的行為加以平反的工作，包括還原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和彌補受害者等等。台灣的威權時期亦都稱作白色恐怖時期，開始於自1949年5月20日直到去1992年5月18日。在這一段期間，當權者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除了頒發戒嚴令限制人民自由之外，亦都建立八大懲治系統，包括國家安全局、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國防部保密局、調查局等等，仲部署先民對特定個人和群體進行嚴密的監控，亦都協助懲治單位掌握形勢。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委託台灣大學所做的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報告指出，調查局在1981年編印報建工作手冊，全國預定報建線民達到30000名，其中有40%平均分布在各個行政村裏面，60%平均分布在社會各個階層，既廣且深。該報告稱，無論是遭到脅迫或者是被利誘成為線民，這些線民亦都分等級的。一般報建的線民每個月至少要聯絡調查局人員一次，重點報建者則每個月聯絡2次以上，而內線報建及偵破報建者則與調查局保持經常性的聯繫。除了一般報建未有固定的薪酬，其他的線民每個月能夠領取新台幣1000元到20000元不等的報酬。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作家陳方明 曾經是國民黨市民的受害者。陳方明表示，1974年他赴美求學，求知欲強的他當年在校園圖書館讀了很多中國相關的書籍，包括《人民日報》，沒想到卻因此被線民盯上。有一次他打電話回去台灣，才知道調查局竟然登門找他的父母去盤查，引發父母擔憂。期間母親曾經前赴美國探望他，離去時在登機門前淚流滿面。陳方明回憶當年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他好像就要跟我诀别的样子，他就说你答应我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就转头就走进去。哦，那时候我真的心好痛啊，看到母亲这样流泪啊。
他说他好像要跟我诀别的感觉，他就说你答应我做一个平凡的人，他转头就走入去登机门了。那个时候我好心痛，看到母亲这样流泪，我就觉得好奇怪，我只是看下我想要看的书，好平凡的一件事，但是在国民党的眼里，我就是江洋大盗。陈方明说他成为黑名单人物，无端连累家人，至今仍然对父母心有亏欠。
他们确确实实是领教了整个戒严时代那一种痛苦，他的孩子在海外变成黑名单不能回来，而这一点我一直还是对我父母有亏欠。
陈方明说他们父母亲确确实实是领教了整个戒严时代的那种痛苦，他的小孩子在海外变成黑名单不能够回来，一点我一直还是对我父母有亏欠。性格强硬的陈方明为了反抗国民党威权政府，就开始在海外主办批判性的政治刊物，流亡18年之后才回到台湾。陈方明说台湾的转型正义要做到让他自己和全民都可以自由发声，讲自己想讲的话。因为民情不同，各国执行转型正义的经验都不同。以南非为例，着重揭露真相寻求和解，而德国则是倾向追究加害者并予以审判和惩罚。台湾脱离威权时代已经有30年了，是从2016年才开展转型正义的工程。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佳和认为，加害者是一个多层次多意涵的概念，或许是道德上应该谴责的人，或许是法律上应当要追究的人，要怎样确切定义并不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超过38年，台湾又经历过比方说228事变、清乡、白色恐怖、接近军事独裁。
他说台湾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超过38年，台湾又经历了个比方说228事件、清乡、白色恐怖、接近军事独裁，到威权、到半威权、半开放，今长的岁月又经历了统治从高压到相对半开放，非常多复杂的时期。我们确实必须承认，我们在对于加害人的掌握和定义上是非常困难的。依法处置加害者和追求转型正义有五大常见的程序，分别是刑事追诉、特赦、成立真相委员会、补偿赔偿与人事清查。林佳和指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不以刑法来到追诉加害者，即使他们经过判刑亦都会给予特赦。其中他说人事清查是比较忠诚的做法，不查民营企业仅是调查公营部门，好像是波兰与捷克就不容许威权统治的帮凶共犯留任公职。至于台湾，目前的重点工作仅有补偿赔偿。分析人士说以台湾的政治氛围，转型正义容易陷入僵局，一来是追求正义的同时，如果祭出对加害者的惩处，很容易就被视为是政治斗争。二来如果当权者呼吁受害者放低过去寻求和解，则会被苛责为粉饰太平。台湾各族群在威权时代的经历各不相同，在互不理解之下，转型正义亦都难有共识。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黎家雄就认为，台湾的转型正义针对性太强，处理的对象明显就是国民党。由于国民党仍然同民进党存在竞争的关系，因此 难脱政治斗争清算的联想，追求和解的高度亦都很难看得见。黎家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政治领导者各党派，如果你真的要推动和解的话，真的要携手起来一起做这个事情。现在的领导者我是看不到这种氛围，在我看来动员仇恨。
他说政治领导者各个党派如果真的要推动和解的话，真的要携手起来一起做这件事情。现在的领导者我是看不到这种氛围，在我看来动员仇恨是一个最廉价的方式。黎家伟说走过威权时期，台湾的政治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转型正义如果是追求促成，容易陷入仇恨与冤冤相报的循环，甚至另一个不正义。不过政大法学院的林佳和认为台湾必然要追求转型正义，即使部分人士担心转型正义会加深分裂，但他认为不愿意面对转型正义反而才更加深分裂。林佳和说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治精英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平反真相和伸张正义的要求力度都是各个国家执行转型正义时最重要的关键。对于台湾转型正义的前景，他略表悲观。他说台湾社会必须先忍受一定程度的分裂，才能够再找到共识。林佳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台湾社会那种极度相怨，只要有钱赚只看经济，极少为了公益而勇敢的站出来，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自然不可能像德国那样。你说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一定。
他说台湾社会那种极度乡愿，只要有钱赚只看经济，极少为了公义而勇敢站出来，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自然不可能好像德国这样。你说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一定要先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可言，那台湾社会连真相都不要。台湾在2016年规划成立促转会，这个是一个规划机关，针对各转型正义的议题，例如台北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计划，提出立法修法的建议给行政院长，最后将执行工作移转给国家。对此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黎家伟建议促转会应该以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为典范。他说该委员会的主席是知名的陶陶主教，其名言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他呼吁作为规划社会和解的促转会应该向陶陶主教看齐，带头鼓励宽恕与和解，否则如果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将不会具有说服力。黎家伟认为台湾30年之后才来推动转型正义，多数加害人和受害人都已经过世，而仇恨情绪亦都已经不如当年那么强烈，也就是说当事人的后代子孙或许能够持平地去看待当时的社会氛围。曾经遭到党国迫害的作家陈方明也都同意消弭仇恨，追求和解。他对美国之音最后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转型正义是你只要把历史的真相公布就是一个转型正义，可是你要做报复性的我是比较不主张这样。
他说我觉得转型正义是你只要将历史真相公布就是一个转型正义了，但是你要做报复性的转型正义我是比较不主张的，这种报复你就永远没办法了，你报复了他们，你又制造他们家庭不幸，我还是从人权的观点来看他是迫害者，但是既然都已经戒严了，我们就来个和解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发自台北的报道。